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婉瑶成长在一个不富裕也不安稳的家庭里，从小她被教导的要凡事靠自己，但是自己真的可靠吗？在他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起伏、波折跟难处，他是如何去经历的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常婉瑶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的家庭背景就是我爸爸是山东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四个都是女儿，我排行老三。我的家庭背景其实连小康都算不上，应该可以算是贫穷，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可以领低收入户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辛苦的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好，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直到我爸爸过世。所以其实我的家庭背景老实说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建立什么太好的印象。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看我的外表，讲的不好听点，就是那是一个比较势利的老师，所以他就可能以为我是出自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学的头一个礼拜，当全班都不乖被罚站的时候，那老师就会叫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坐下不要站。那因为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董事长，很有钱，不管是家长会啊或学校要什么募捐啊等等，都是大手笔的。然后有一天突然我们老师在路上遇到我，他说哎，常婉瑶你怎么在这里？我说对啊对啊，我要去帮我爸爸做生意。爸爸在做什么？我说哦，我爸爸就在前面那边卖水饺。我就看到我们老师的脸色突然就变了，之后只要全班被罚我就会跟着被罚。大概小二开始，四个女儿都要去帮我，大姐要帮忙和面啊，我二姐要端水饺啊收盘子啊，那我要负责洗碗啊，或者是去一些做那种比较不是很沉重的采买，那我妹妹就跟着我，因为我妹妹比较小，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念书嘛，然后我那时候念的国小是礼拜六都穿便服，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小朋友问我，他说哎，张婉瑶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穿一样的衣服啊，你是不是只有这一件？其实我心里的答案就是对，我只有这一件，可是我说不出来。那或者是带便当，我最讨厌我旁边那个男生每次都要东张西望去比较大家便当的菜色，然后只要看到我的便当就会大笑说啊，常婉瑶你的便当只有一个菜，你们家是不是很穷啊？我就最讨厌他这样嚷嚷。我觉得我从小我就是在这样老师的伤、同学的伤当中成长。然后我也最不喜欢要你填父母的职业，我常常不知道我要怎么写，难道我要写卖水饺吗？所以后来我都写商，那老师都会把我叫来说什么是商，要写清楚。然后我后来就写开小吃店，知道的同学就会笑我说什么小吃店，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店面，你们家只是一个摊贩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要是遇到那个同学的爸爸带着同学来我们的摊子买水饺，第二天到了学校就变成是笑话这样。哎，常婉瑶我昨天到你们家买水饺，哎，我看到你，哎，你怎么没有来跟我收钱？那些话对我而言都很刺耳。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子无心嘛， 但是其实这些对我来说，贫穷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引以为耻。所以我就常常告诉我自己，将来我就算不嫁入豪门，我也绝不嫁穷人。在我的心里，家庭对我而言是一种耻辱。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吵吵闹闹，常常街坊邻居就看我们家的笑话。我爸爸阳台门一开，砰，一台电视丢出去，或者是砰，那个玻璃整个就碎了，然后我大姐就要在那边扫玻璃，我就要带着我妹妹躲在被子里。那时候很小，常常在厕所里，吓得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这样过日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然后家里永远凌乱不堪，破破的沙发上永远堆满了四个人的衣服。我常会想，为什么我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那些衣服折好。我以前都会去折去料理，到后来我累了。我大概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糖尿病倒下来，连水饺的生意都不能做了。我妈妈的个性不是很坚强的女人，就是我妈妈是那种需要有一个人依靠的人，她没有办法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就是我妈妈不是那样的人。那还好我大姐是那种比较强悍的个性，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蛮感谢我大姐。我觉得当我爸爸倒下的时候，是我大姐一肩撑起这个家。我大姐那时候她念国中，她就白天上课，晚上就去电子工厂做小夜班。我妈妈也去成衣工厂做，然后靠着他们两个人把我们三个小孩的学费跟基本的一些家用撑过来。国中大概逢寒暑假都要去打工，照着我姐姐的安排到电子工厂去做作业员。我每天就做相同的动作，从早上8点做到下午5点。你刚去还会常常被资深的人欺负，很多很多给你，要你很快很快做出来。你知道那时候我多小吗？我才国1、国2，在电子工厂被欺负。所以我每一次工作回家，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好难过，觉得为什么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不能像我的同学一样到我同学家里富丽堂皇。就算不富丽堂皇，你也觉得你看了觉得舒服，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感情很好，然后讲话都不会那么粗暴，然后他们可以下了课看电视，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下了课我就要去水饺店帮忙，我连寒暑假都要在电子工厂。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讨厌做作业员，可是日子让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幸运的，国中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蛮关心我的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老师的关心，所以我的功课还算不错。那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考上了，但是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不能念高中，因为念了高中你就要考大学，要考大学就要补习，家里没有钱。我说好，那如果我不念高中，那我去念五专。然后那时候五专放榜出来，我没有考上台北商专，就是公立的。那时候女孩子公立只有台北商专，之后开始就是民传，就是世新。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非常喜欢大众传播，那我去念世新好不好？那我爸爸就说，可是我们家没有钱付学费。我说我自己去赚。那我爸爸就说，你怎么赚你也赚不到那样的钱，而且家里不只是付学费，还需要你拿出一点钱来给家里。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很难过，我说那我重考好不好。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国四班，他们会看打电话到他家说，哎，你的分数很不错，如果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国四班，然后考到北一女，他们就不收我学费。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一定考上北一女，绝对不让家里出一分钱。可是我爸爸说，考上北一女也一样要考大学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呢，我爸爸就说要我去考北市商，就是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高职，那毕业出来就不用升学就可以工作。我说我不喜欢，可是我爸爸说一定得这样。北市商放榜，我当然是高分录取。刚好报五专的那一天跟报市商那一天是同一天，我爸爸怕我偷偷跑去报五专，还偷偷跟在我后面，看我到底去报市商 还是报五专。那时候当我发现我爸爸跟在我后面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没有那个念头要去偷偷报五专，但是老实说我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葬送了。我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如果我早知道我要念北师商，我可以轻轻松松过国中三年，我干嘛这样子忍受联考的压力，我去念那么多书？考进师商之后是日间部，第二年也是因为家里的要求，我就转到夜间，就是要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念日间部那一年也是一样，会有很多受伤的时候。其实家人也不是故意，但是在言谈之中就会说，诶，常婉瑶没有工作啊，我们要支付他的学费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工作在家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没有收入还有支出。所以后来当他们要我转夜间部的时候，我也没反对，我当下我就转。从我第二年转入夜间部，我就算是踏入社会，就开始在公司做小妹啊等等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我觉得还蛮不坏的。我觉得那几年的半工半读的生活，现在想来还蛮丰富的。我都进到一些还不错的公司，受到一些还不错的照顾，也累积了蛮多的一些历练吧，比较早熟。然后到了毕业之后，我就告诉我爸爸我要考大学。那我爸爸说，你念北师商还要考大学？我说我要自己去赚补习费。那个时候又是一场拉锯，同样的事情又上演，然后那个叛逆就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毕业面临到人生路程的交叉口，看到有一些人准备考大学，那看到有一些人去就业，那你本来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念书的人而没有去念书，然后当你再次做相同的决定又受到相同的阻挠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引爆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为了这个家这辈子念不成书，那我就去玩吧。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刚才婉瑶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多少体会到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他的心里充满了许多的委屈和不平。即使他明明会念书，也要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所以婉瑶说，既然不能念书，那就去玩吧。接下来婉瑶又经历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的故事。请你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